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非常坦白的讲呢，在之前我们所读到的有关于一些基础教义呢，我们觉得好像还比较容易能够探讨。
嗯，
对。那最近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比较后面的章节里边，就讲到关于啊这个复活呀等等这些话题，确实咱们没有经验，
或者说或者说好像这些对我们实际生活没有指导性是吗？
好像也是哈，
也不是没有，就是可能比较难把它联系起来。就像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可能在我们面对病痛啊死亡啊的时候，这个复活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对，
它会带给我们盼望。
是，所以呢我们在谈论的时候呢，难免啊我们只能从自己这个比较有限的视角的去分享。
对，局限。
对，所以主要的目的呢是透过这个内容呢拓宽我们这个思考。
嗯，
就是还是我的观点，就是不是说奥古斯丁说的一定都是对的。
嗯，
当然我们就更不可能对了。
对，我们也许说的有不合宜的，也求主保守，
对，
不要误导人。
大家来指出也是很好的事情啊。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第90章和第91章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呢，我来读第90章，接着就请冰燕读出第91章的内容。第90章。复活之人的形体各有不同，但其中绝不会有丑陋或不匀称。未必只因人们今生体态不同，在复活时体态也有此不同，也不一定瘦人复活后仍是瘦人，胖人复活后仍是胖人。造物主若决意让个人在复活时保留其形体特点，以便能辨认出与其前身的相似之处，又在身体其他方面同具长处，那么原来构成个人身体的材料或许要做相应的调整，使之无一丧失，且原来的缺陷也会得到弥补。因为上帝甚至能随己意从无变有，但复活后的人们的形体若各具有序的差别，就像不同的音色构成完美的和声一样，那么每个人的身体都可能会有所改变，使其适合在天使队伍中的位置，而不造成任何不协调。可以肯定的是，那里将不存在丝毫不协调之处，凡在那里的都会是优美和谐，现在的不合一之处到时就不会是这样了。
第91章。复活时圣徒身体将成为有灵性的身体，这样圣徒的身体在复活时将没有缺陷瑕疵，也不受败坏重力和障碍物的影响，他们的行动全然自如，就像他们全然幸福一样。他们的身体已被称作是属灵的，但无疑仍是形体而不是灵，正如今人的身体被称作是有灵气的，尽管它是血肉之躯，却不是灵魂本身一样。到那时，人的身体也会被称作有灵性的身体，尽管它是身体而不是灵。所以，就如今使灵魂负重的败坏和使肉体与灵相争的情欲而言，圣徒的身体到那时不再是肉体，而是形体，因为有些形体是属天的。圣经因此写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接下去仿佛是解释这句经文。圣经又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使徒保罗前一句中说的血肉之体，在后一句中被称作必朽坏的。而前一句中所说的上帝的国， 在后一句中被称作不朽坏的，但就其实质而言，身体到复活时也还是骨肉之躯，因为甚至基督的身体在复活后也被说成是有骨有肉的。然而保罗又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因为到那时人的灵与肉将会如此完美的结合，以致灵魂将维系以降服的肉体之生命，后者无需再靠营养。于是我们人性的两部分不再有紊乱发生，相反，正如我们不再有外在的敌人一样，我们也不再做自己内在的敌人。
我们先说第九十章哈、
好，
因为第九十章里边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从形体上来看，就是胖的人呢、瘦的人呢、或者美的丑的等等之类的，胖瘦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可否认呢，所谓的美丑啊，它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在我看来，这个复活所带来的这种形体的改变呢，不仅是在这个形体上呈现的时候，视觉上面看到的这个改变，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这个价值的观念要更新嘛。就是我们还会不会他怎么长得这样子啊，或者是那个是更好看的。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女生应该还好，对吧？就是没有太多的容貌焦虑吧。
还好
，对。但是其实从主流的，尤其是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还是蛮多有人是有这种焦虑的。
我们不说这个更细致的美不美、容貌焦虑，就是有一次我们上电梯，我们家孩子看到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一个配送员，他说：“妈妈，他怎么长得那么矮？”他小声的问我，后来告诉他，我说：“你不能当着人家的面这样讲。”就是在现在的社会，可能孩子我都没有教过他说矮是不好的，但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那么高，他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他却是矮矮的。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人被罪败坏之后，是不是就会不自觉的去评判一些好不好，矮就是好像是不好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回到这个奥古斯丁所写的，尤其是他第九十章的后半部分呢，他就讲说，就是每个人的身体都可能会有改变，使其适合在天使队伍中的位置，而不造成任何不协调。因为以前他其实讲过嘛，讲到这个天上教会的时候，他说其实得救的人数就补足这个天上的三分之一嘛，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人的这个复活最终形态的这个呈现，它其中也包括了就是它进入到这个环境里边是匹配的。我就突然想到了，你看有的时候国家要去做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就会要有仪仗队或者是礼仪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拔。但这个选拔呢很有意思的，刚刚冰燕讲说你们家儿子呢是说他怎么那么矮，对吧？那这种仪仗队的这个选拔呢，是他不仅不能矮，
他
也不能高，他就得刚刚好，
匀称。
他就是那个身高得一致，然后那个甚至体型啊，当然他可能是通过体重来判断嘛。所以之前就说有一些这个女生被选中当这个其中的工作人员，但是在训练期间长高了，然后就不能出场了，是有这样的事情的。然后我就想，我们今天这个形态，就是以前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人的这个眼光或者价值观被更新之后，看什么都是好看的。但是奥古斯丁这里呢，好像又在强调说，即便是你带着标准去评判，它也是完美的。那就这种感觉。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场景就究竟是怎么样。就好像今天我们去看到一些大自然的风景，你就觉得哇，好美呀。但说心里话，我真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是哪儿美。
协调。
对啊，就是这个协调这个劲儿。但是你都对吧，就是你很难去有一个很准确的形容，他这儿刚好有一个尖，然后那个地方就刚好很低，对吧？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描述去讲它。
这种就需要经过一些后期的培训。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但问题的就是，你一开始觉得美的时候，你也没有培训。
对，这个非常自然。
嗯，
好像人天生就对这个协调和谐有一种天生的一种感知。
对，
就是有时候我会教我的学生，教他们这个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减三和弦、增三和弦这些和弦，然后有时候他弹错音了，
嗯，
我就会跟他说，你来听听这个错的这个音是什么声音，
嗯，
然后你再来听听这个对的这个音是什么声音，
嗯，
这种，我其实不是特别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听出来那个不好听，但是往往他们都能够说出来。哦，这个确实是不好听的，就是错的那个音。
是，
因为一般来说，错的音它会在整个和声里边形成一种不和谐的感受。
嗯，
所以呢，当单独拿出来这个错音给他听的时候，他一个和声好几个音合在一起去弹，当这个不和谐的这个和声出来弹的时候，听的时候就会感觉确实没那么好听了。
嗯
嗯
嗯，
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好说是他们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说他们确实天生会有这么一个感觉，
嗯，
然后只是说后期给这个错的和对的这个音，这个错的和对的音是指的是在谱子上面，
对对对对，
谱子弹错了，
对对对
对，但是真正的这个和声其实没有对错，只有和谐不和谐，
嗯，是，
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才能够听出来这个和谐不和谐的这个声音，还是因为后期给这个声音定了一个E，然后呢他能够分辨出来了。
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应该是说，如果在教学里边，老师可能会说这个是对的，
嗯，
那个是错的，
嗯，
他形成了这个对错的观念，
嗯，
他能够分辨出来。又或者说在没有经过教学的时候直接去弹，
对，
这个是好听的，那个是不好听的，
就你这个听着是和谐的，那个不和谐的，这个舒服还是那个不舒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东西，
对，
嗯
嗯，还是有些孩子在没有给他定义对和错之前就能够听出来，
嗯，对，
但是我其实有一点不太确定他是否真听懂了，啊，
是在你的引导之下说出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就还得再去试验了，
对，
是，
但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种天生的对和谐的这个敏感度的，
嗯，
那从最开始这个音乐的产生，那人们就是觉得啊，这个好听嘛，
对，
嗯，这样的创作是让人很舒服的，
所谓的乐音嘛，
对，
嗯，
所以还是有一些是天生的。
我也是有一个习惯，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听到某一类音乐，或者看到某一幅画，
嗯，
或者吃到某一个东西，
嗯，
会觉得好吃，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会感觉不好吃，不好听，
嗯，
嗯，
也有可能是一种习惯，
对。
对，所以这个可能只是习惯于某一个已经习惯的东西，
嗯，
会觉得它很好听。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听一些流行歌，
嗯，
会觉得周杰伦，
嗯，
可能很好听，
嗯，
然后林俊杰的一些歌也很好听。然后如果跟他截然相反的，我们就会觉得不好听，
嗯。
但是另外一些人就会觉得这个不好听的好听，
对，嗯，
对，但是这个真的是它好听还是不好听是一个绝对吗？我觉得也不是，
嗯，
很多时候感觉比较像是一个习惯，
嗯，
对，然后也有点像我们赞美诗，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某一首很好听，然后有一首不好听，我觉得也比较多是这个习惯于大家的一个听感，所以会觉得它很好听，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肯定还是会回到那个审美，
是
啊，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审美其实就是一种权利，
嗯，
啊，就是一种权利，就是我如何的构建你的审美，就意味着说我具备或者掌握了一种对你进行一种意识的支配的一种权利，但是这个肯定不在我们谈到，尤其是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人复活之后会呈现出那种绝对的和谐的这个评判标准里面，
对的，
说的简单一点，这个所谓绝对的和谐是上帝视角的和谐，
嗯，
就是像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他看着是好的，
嗯，
这就是好的，
嗯，
不是说大家投个票说十个人觉得好还是二十个人觉得好，不是，就是绝对是完全是满足了上帝他自己的心意的，
嗯，
但是一定程度上就是 这个刚刚乐琪举到这个和弦的这个好，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舒服或者不舒服，和谐不和谐的时候，哎，我就想到第9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什么呢，就是这个肉体啊被降服了，
嗯，
就是最后一段说，人的灵与肉将如此完美的结合，以致灵魂将维系已降服的肉体之生命，后者也就是肉体无需再靠营养。
嗯，
哎，他说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很直接就对应到我们现在了，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吃饭？就是因为肉体未被降服。
我们也常常说，我心里愿意，肉体
对啊，
就做不到。
对啊。就是所谓的肉体被降服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呢，是灵魂本身就已经可以滋养肉体了。
嗯嗯
啊，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肉与灵的这个完美的结合，当然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形式和方式，但是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现在在最终，举个例子，就是我不吃饭啊，我就饥饿，
嗯，
我饥饿的时候我就想要满足我肉体的需要，
嗯，
那当然我有合法合理的途径的时候，这个变成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嗯，
但是如果没有呢，
嗯，
我会偷，
嗯，
会抢，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总之就是想要去满足，
对，就是因为你肉体有缺陷，
嗯，
就是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欲望。
是的，我觉得这样讲挺有趣的，就是上主给我们这个道德嘛，上主给我们那个他向他的性情，
嗯，
那个美好的善嘛，
良心，
对，但是我们的肉体却常常会想要去满足自己的各种可能是不道德的或者说是不被灵魂所认同的东西，
嗯嗯 嗯， 嗯，
这就跟后面奥古斯丁说我们也不再做自己内在的敌人，哎，我觉得这个挺形象的，
对，
就是目前我们的灵与肉是交战的，
嗯，
就是常常我们的灵魂需要去说服我们的身体去顺服，要怎么样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或者说是符合美德的道德的，可能到了复活之后就不需要了，
嗯，
因为他们已经很完美的结合，就像这里说的降服，
对，你比如说中国古人都讲什么知行合一嘛，
嗯，
但最难的不是知，是行，
是的，
而这个行本身它就是跟肉体是直接的关联，
对，
就是
靠肉体去行出来，
啊，我就想要去做但是我做不到啊，对吧，你看我们总是说我们要丰富头脑，让我们这个头脑有丰富的知识理解判断，但真正应该被训练的是身体，
嗯嗯嗯，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说当我觉得饿的时候大脑下一个指令说你不饿
你就不饿了，
它
可以下指令，但是它不会不饿，
对啊，它不会不饿，它反而会指挥大脑，你要告诉这个身体的主人你很饿你想吃
有意思，
所以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我只是用吃来做一个例子而已，嗯，
是，
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就是包括91章他也提到的所谓的使肉体与灵相争的这个情欲，它就是一种灵魂负重的败坏嘛，
嗯，
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是不可能去，就是像奥古斯丁引用圣经所说的，不可能承受上帝的国，不可能承受这些不朽坏的，
嗯，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嗯，
除非这些被改变，
嗯，
而这个被改变呢，就真的可能包括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谈论的说天堂有什么美好的食物，
嗯，
对吧？是我们可以享受的。当然，如果我们不需要去充饥，啊，那我们可能吃，那也就是一种享受。
嗯，
就也挺奇怪的，只有特别饿的时候才觉得这个食物特别好吃，
对，
等到不饿的时候感觉吃什么好像都还好，
对呀，对呀，这就很奇怪，就是那就是天堂还有没有必要存在食物呢，
嗯，
那羔羊的宴席上面摆的是什么呢，
摆的是羔羊
有意思，嗯，像玩玩具也是一样的，我们家小孩老是问天堂有没有玩具，
嗯，
耶稣那里有没有玩具，
嗯，
为什么想玩玩具呢？
嗯，
或者说就心里的那个渴望，
嗯，
那如果这个渴望已经被满足了，
对呀、啊，
就不需要了呀。
嗯
嗯，所以应该还有之后还会有别的特别需要的事情。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包括最近我都在思考一个自由的问题啊，就是说圣经也说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嘛。
嗯。
我不知道啊，就是两位有没有想过，或者我们过去对于这个所谓的真理必叫你得自由是怎么理解的？但是我讲讲我的想法，就是我以前也觉得说啊，我被释放了，
嗯
啊，尤其是他这个里边，他还对应的是过去你可能活在律法之下，
嗯，
对吧？凡事都很拘谨呐、啊，等等之类的，
嗯。
但是我当我进一步的去思考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的时候，他应该是有目的的
啊，
他不是类似于把你放逐了一样的那种状态，
嗯
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嗯，
这不是我想到的一个，未必是准确，但是真理叫你得自由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叫你自由的去敬拜上帝，
嗯，
不是以你为主体的叫你自由的想干嘛就干嘛。
嗯，上周跟一个姐妹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到最后我发出这个感叹说，哦，是神的真理使我们的自由。
嗯，
那前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谈论到实际上我们很想去做好自己，或者说很想去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什么什么很多好的，可是我们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嗯，
然后最后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说过，葡萄与枝子我们只要连结于葡萄树就能结果子。
嗯，
不用做什么，就连结于主耶稣，就像插个电或者是接上了水管一样，那水就流过来了。
对，
我就说啊，真的是真理使人得自由。
嗯，
因为总是觉得啊我没做好，总是觉得我要怎么样做，可是最后发现只要去接上就好了。
嗯嗯，
那不就是自由了吗？
对对，
就是我是这样的情况场景下发出的这个自由的感叹。
嗯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意识不到在敬拜神顺服神这件事上我们是不自由的。
嗯，
我们只会把一些东西停留在个人感受的层面，说哎你看我好不容易我每天早起祷告，
嗯，
晚上睡前读经，
嗯，
然后主日呢去教会服侍，就是我们都是把重点关注在我因此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件事上。
嗯，
但就像冰燕刚刚说的，你这个管道接对了，
嗯，
其他的事儿不用想啊。所以之所以我想谈到这个点，也是因为当我们去思考所谓的身体复活以及复活之后整个的人的生命所呈现的状态的时候，它也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说首先我们跟神有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底下我们领受了或者说获得了这个上帝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以至于后边的事儿就是自然而然的呈现的了。
嗯，
就根本不需要我们是不是再跟上帝商量一下我复活了之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如果一定程度上你相信或者叫全然的信靠上帝，上帝把你复活成什么样子好像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嗯，对，又讲到那个信心嘛，就是相信上帝是美善的，永远都是。
嗯，
他没有什么坏的动机，没什么不好的动机吧，就是都是美善的。
嗯，
所以也想起那个爱里没有惧怕，就当我们去担忧未来我们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不好，会不会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就完全的相信他是爱，他是美善，就不存在那个担忧和恐惧了。
而且一定程度上这里边也包括了我们对于那个现实可能会遇到的处境的认识理解和判断。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历，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凡事都有上帝的保守。
嗯
啊，或者说我们就说的具体一点，就是物质上我也不缺乏，
嗯，
服侍上又很得力，
嗯，
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说啊上帝与我同在。
嗯，
但突然有一天，哎，这个服侍上有挑战了，财务出现危机了，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上帝不祝福我了，
嗯，
不恩待我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说我们只是用人所能够感知和判断的标准来去衡量和判断上帝对人的祝福，对人的爱？
嗯，又或者有另外一种怀疑，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但是其实还是一回事儿，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上帝不爱我。
对呀，对呀，就是
就还是一回事儿。
对呀，我说的就是说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上帝用在我们理解里面对我们不好的方式来爱我们。
嗯
嗯，
就是上帝说我爱你，但是你得饿肚子。
我想起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跟一个姐妹聊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都觉得很满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彼此连接了嘛。
嗯，
但是我跟她挂完电话之后呢，我就去做事情，就去洗衣服，然后结果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我把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放洗衣液的盒子搞坏了，而且还把我的眼睛搞进洗衣液，还弄伤了我的脸。我在想我这是在干嘛。就是 把自己搞得手忙脚乱。就是如果是换作以前，可能会很自然的就生发出一种负面的情绪，就是我是怎么了，就是我是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我会突然就是陷入一种困境里面去吗？
嗯，
但是这一次我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心里很坦然，就觉得这是就是一种日常的一个很小的事情嘛，就是一种经历嘛，它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原因和结果。
嗯嗯，
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想起了以前的那种心态。
嗯嗯，
如果我经历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我一定会去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原因，
然后去谴责自己。
对。
顺便控诉上帝。
不敢。
你表面上不敢。
对呀、啊就是、
但其实这种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多基督徒我相信都是跟你一样的表达、我们不敢控诉上帝，我们只能自己反省，但这种自己反省轻忽恩典的行为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控诉。
嗯，
对吧，就是很简单的
是、
就是这样，
就不满足嘛。
对呀、
就是上主你为什么没有看顾我。
嗯，对啊，就是我们的重点是既然我做这件事儿会得罪你让你不开心、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不让我做这件事儿？
我的想法是我刚刚跟这个姐妹交流的非常好。
嗯，
然后神应该非常喜悦我这样子的交流。
对对对对，
但是怎么我还这个把自己搞伤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就是小朋友像我明明考试很好怎么妈妈不奖励我。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合适的解释，就是撒旦的攻击。
对，也会有，这是另外一个借口嘛，就是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要找一个理由、要么就是撒旦的攻击，要么自己不够谨慎不够警醒。
是，所以其实你看保罗他说什么，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嗯，
就是他列举的那些，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我们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的，对吧？什么刀剑呐、什么这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就是虽然我们表面上不会这么说，说哎呀，神你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其实我们的呈现或者说我们整个的感受里边，我们是会觉得说哎呀，我没因为没有神的爱所以我落到了如此的地步。
嗯，
就像我说的，我们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着我们并不能接受神用一种让我们匮乏的方式来爱我们。
嗯，
就像我们今天也很难去直接的接受大卫的逃亡之路也同样是上帝爱他的表现。
是，我想起以前我们也探讨过的，就是我们总是会想说嗯，我经历这个苦难必然一定要带来一个好的转折，才能够代表这个是蒙神赐福或者是被神所爱的。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一种想法吧。
嗯，
不然的话就会陷入这个一个矛盾之中。
嗯，
就是可能会怀疑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件事情，可能这个人天生就是会对这个不好的事情会做出一个带有期盼的一个解释，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帮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苦难，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就如果说我在遭受这件苦难的时候不去想这件苦难背后带来的一些意义，我可能就此就 抑郁下去了，或者是就此就被这个苦难打倒了，我可能就会想啊，我就是会遭遇这些事情，我就是非常不幸运，然后可能就会自暴自弃。但是可能我在想，会不会就是人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倾向，就是我可能带有一些期盼的，带有一些盼望的去度过这个苦难，然后呢给这个苦难赋予一些意义。
我不否认呢，就是因为亚当夏娃毕竟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对于好坏人确实是有了标准。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人与神关系的修复，而不是所谓的现实里边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未来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其他的信仰讲求的是什么呢？因果循环，对吧，你来世做什么样的，为什么要今生要行善呢？为了来世投个好胎嘛。那问题的点就在于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人跟神关系的修复。如果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我们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修复了，那么我们今生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所谓呢？
那可能就不用再活着了。
这个里边就包括了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
还有主权。
对啊，有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信心的训练。它不是单一的说我相信了。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基督徒是需要被有这个整体信心的训练的必要性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只是相信世界上有神。我们也不只是相信世界上有独一的真神，我们也不只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的是一整个上帝所赐下福音救赎恩典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就不是单一的说，哎，我在这个苦难当中我究竟获得了什么。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放在了我在这个苦难当中去寻找意义的话，那么我包括苦难包括上帝都会成为这个意义其中的一部分。
确实。
你想说啥？
还没明白。你再解释一下，不好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追求的是因着我经受的一些苦难而获得了某一个意义。那我在解释这个意义的时候，上帝是其中的参与者，我自己是其中的参与者，这个苦难的事件是构成最终结果的这个一个因素，也就是上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啊，就是这个意义成了主角了。
对，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能够用类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好像那个福才是最主要的。
对，
才是结果，
才是结果。
我刚才为什么谈起这个问题呢，就是确实跟一个姐妹谈到这个相关的哈，就是她经历一个很苦难的事情，她也曾经陷入一个困境，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救我。当时我真的是很难很痛苦，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我的私欲，就是我很想这个事情结束，我求的是上帝喜欢的。
对对，
但上帝不答应。对，而且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去找意义的话，找不到。
对，
或者说至少现在找不到。又或者说当时我们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起圣经也说过，有一些先辈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也相信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啊。那他相信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啊。那如果我们安慰这个姐妹说上帝一定会让你看见意义的，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呢。对，
等到去世的那一天，神都没有扭转这个局面，没有改变这个人或者这个事情了，那还有意义吗？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耶稣讲过的那个拉撒路的故事。就是他作为一个乞丐，浑身长满脓疮，他就这样死去了。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去讲见证，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人是信上帝的。
所以你前面讲的那个可不可以再讲一遍？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哪一个？
就是说我们信上帝不是信这一个
某个结果，
某个结果，某个东西，
而是基于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恢复。
对，还有这个整体啊，我们相信上帝是爱，我们也相信 什么？
我们也相信上帝是神，这个世界独一的真神，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不只是信某个单独的独立的个体，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引申到一些生活的一些案例，我们也不必要为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某一些人宣称这个世界上有神而感到欢呼，
对，因为只有这个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
是的，
对，当然其实我们的重点可能已经跑到外面了，就没有更多的谈复活，但是确实基于我们现在有限的这个经验和视角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谈论的复活，我们相不相信呢？我想到一个之前一位长辈分享过的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基督徒谈论能不能吃血这件事儿，从圣经里的教导来说，血里是有生命的，所以真正的核心，这个教导是基于人要对生命有敬畏，人没有权利去决定他者的生死吧，就不是他人了哈，就包括动物在内，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指导呢？你是可以不吃血，但你怎么看待流产？你怎么看待人的受孕？你怎么看待生命的孕育的过程？这些都是与之相关联的。
我感觉包括吃肉也相关联。
对呀，
对啊，
其实也是关联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你看大家争论的是能不能吃，我吃我不吃。你争论的只是一个
没有意义
表象的一个东西。你内在里的认识和理解就能，为什么保罗能说出来凡物没有不洁净的，那是基于他真的跟神有关系啊，他真的明白了这个东西摆在你面前你内心是洁净的，但很显然这个真的一定程度上不适用一些人的，当我自己还没有跟神去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时候真的还是透过外在行为的一种约束来训练，还在训练的这个过程。
对，又或者说我们为另外一条嘛，就是造就人嘛。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保罗也可以啊，保罗也很自由的。保罗就说：“你为着他人的缘故，
对，你可以不吃，
就可以不吃啊。”就别说这个了，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要读经，要祷告。但是你真的，你旁边比如说你在宿舍里边住，你的室友他看见你读经就烦，听见你祷告就烦，那你怎么做，对不对？你就像彼得说的一样，我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或者说那你可以悄悄来嘛，你别打扰别人就行了嘛。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包括冰燕你说悄悄来，有人也可以解释你是退让了，这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
行，我接受。
行，
我就是软弱了。
对，其实说到底呢，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在一些教条上面去讨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经受着信仰的考验。只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得到。我们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也盼望真的是在我们探讨的过程当中，也在我们日常在思想上帝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圣灵也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呢，都是与上帝去建立关系，最终的目的也是与上帝和好，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最后呢，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是那位造我们的主，赐我们灵性，又赐圣灵，使我们可以时常的来明白你的话语，回到你的面前来思想生命的本质，思想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这段时间在讨论复活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所思所想的局限于我们这个肉体的脑袋，我们的灵性需要到你重新使我们复活的那天，才能够更加的清楚明白你对复活的心意，或者说你对复活的设计吗？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适当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来启示和显明。 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时常的被圣灵来引导，否则我们就活在一种混沌之中。我们以为这样，以为那样，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我们渴望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渴望寻求什么样的满足。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走弯路，但是我们仍然存着信心和盼望，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必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主，求你顾念我们每一位的朋友。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